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圣经价值观。今天的内容呢，特别是后半部分会比较难讲。我曾经尝试，给不同的人讲过三次啊。每一次结束以后啊，大家都反映没听懂，所以我讲完第三次以后啊，我又把这一部分的内容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啊。今天是第四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如果讲完以后我们听的弟兄姊妹大部分人仍然没有听懂，那我一定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好好的认真反思，面壁思过。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神来在我们的心里来动工，也求神来引领我的思想和口舌希望在主的保守带领下能够把今天的内容能够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也让弟兄姊妹能够从中有所收获。好，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因为我们需要来依靠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学习怎么样按照你的心意来做我们人生的选择。按照主你自己所启示那永恒不改变的真理来建立我们的价值观。主啊，就求主你引导我的思想和言语能够说得准确、清楚，且能够带着能力。也让每一位听的弟兄姊妹从中能够得益处，让你的儿女得到祝福和在真理上的造就。我们感谢你，请你使用保守这段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下面我开始给大家分享屏幕啊，开始今天的内容。我们继续来讲价值判断的三个视角，今天我们来讲标准。我们的标准当然就是圣经。但是有关圣经我们可以讲的内容太多了。如何以圣经为标准来建立我们的价值观，那这涉及到释经学、圣经神学等等很多内容。但是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再重新的来讲释经学。而事实上未来我们很多的课程都是本着圣经来讲我们应该有的价值观。今天呢，我们只是想从神的创造和圣约作为线索来看上帝为人类制定的道德秩序。那这一些道德秩序将是我们基督徒建立价值观的框架。我们首先来从上帝的创造来看上帝在创世之初设立了怎样的道德秩序。我们今天都活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所以我们也理应遵守上帝在创世之初就设立的道德法则。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到这样一个宏观的一个道德伦理的基础就是上帝在创世之初所设立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创世秩序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就是人和上帝的关系。人作为受造物理应敬拜造物主上帝这是一个正当的秩序。在人被造之初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人与上帝的关系是和谐的，是美好的。上帝也享受这一种和人之间的这种美好的关系。所以当上帝创造完人之后他看他所创造的这一切，尤其是他所创造的人，觉得甚好。然后呢，神就安息了，歇了他创造的功。享受了这种安息，而这种安息也就意味着上帝欣赏他自己的创造享受他与按着他的形象被造的人之间的那一种关系。而当时的人也在这种上帝的安息中享受跟神之间那种美好的关系，敬拜上帝，以上帝为乐。人作为受造物敬拜造物主这是一个正当的一个关系。这是人和上帝之间的这个秩序。第二就是人和大自然之间的这个秩序。上帝赋予人治理全地的这个使命把管理其他受造物包括植物动物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权柄赐给了人。所以对于大自然人应该去治理它，当然也可以享用其中的果实。另外一个就是上帝在创世之初也设立了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的一些基础这包括人格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 受造的，所以有人格尊严，人的生命应该都得到尊重和保护。还有性别秩序啊，男女两性的关系，夫妻的定义，家庭的秩序，这些也是在创世之初啊，神就为这样一些人类的伦理提供了一个基础。好，我们先来看啊，整个受造界的一个宏观的秩序啊，上帝作为造物主具有最高的主权。那人被上帝赋予了管理全地的地位和权柄，那人就应该服在上帝之下，但是人拥有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这样一个地位和权柄啊，所以人向上对上帝应该敬拜，向下对这个自然界啊要承担这个治理的这个责任。所以自上而下的这个秩序啊，很明显就是上帝、人类和自然界。那这一个秩序在人类堕落之后啊，仍然被上帝保留着啊。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在挪亚时期的大洪水之后啊，神就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让他们继续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这个话曾经也给亚当也说过。然后接下来说哈，神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神把其他的这些受造物交付在人的手中，就是保留了人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那个地位和权柄啊。所以看到创世之初所设立的那个秩序，在大洪水之后，就是在堕落的这个世界里，上帝仍然保留着他啊，所以上帝仍然保留着人具有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这样一个权柄和地位。所以你看到人类繁衍几千年直到如今啊，虽然人和这些豺狼虎豹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人类并没有被这些野生动物所吞吃消灭啊。如果让一个人和一个老虎搏斗，绝大部分的人会被老虎吃掉的。但是为什么人类可以存留到今天，并不是说一个老虎啊可以开办一个人类园，把人关在洞子里让老虎去参观，相反是人类可以开设动物园把动物关起来。那创世纪第九章就给我们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上帝护理着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基本的宏观秩序，上帝、人类、自然界这个秩序啊，今天仍然是有效的。然后我们再看上帝在创世之初所奠定的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础，包括人格、性别、婚姻、家庭啊，这是今天整个人类社会道德的基础。人格是什么意思呢？啊，人格的意思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具备的特征，就是人和其他的动物为什么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呢？就在于人有人格，人格定义了这个人他是人而不是一个其他的动物。而人格来自于上帝的形象，因为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人格，因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上帝的形象。那这就决定了人的尊严需要被尊重，人的生命应该受到保护，这是一个伦理道德的基础。在人类堕落之后啊，上帝的形象在人的生命中扭曲了，但是没有完全消失啊，人仍然有人格。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还有雅各书三章九节啊，都说明了这一点啊。我们下一个星期的课会更深入的具体来讲人格带给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讲了哈。总而言之哈，上帝赋予人的人格尊严啊，奠定了人类社会道德秩序的一个基础，至今仍然适用。另外啊，上帝创造的男女两个性别啊，决定了性别秩序。上帝让亚当夏娃啊结为夫妻啊，建立了这个婚姻，然后又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会组成一个人类社会，而社会的细胞单位就是家庭啊。 所以上帝在创世之初就奠定了性别、婚姻和家庭的伦理基础。那性别、婚姻和家庭的这个秩序在堕落的世界里啊，仍然是有效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当索多玛城啊在性关系上违背神的旨意啊，后来索多玛城遭受到神的审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在创世之初就设立的那个性的用途。所以当他们违背的时候，他们会被上帝审判。还有罗马书第一章啊，同样描述到了适用于全人类的正当的性别的秩序和那些违背神旨意的逆性的啊那些错误的性的行为啊。这表明神起初创造的性别秩序适用于全人类。婚姻的制度啊，一男一女组成婚姻啊，这样一个法则今天对全人类也是适用的。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有人跟他谈论到休妻的问题，主耶稣就把这个婚姻的法则追溯到了创世纪啊，回到了起初神所创造的那个原则。这证明一男一女结为夫妻这样一个婚姻的制度今天仍然对人类是适用的，人类有义务去遵守它。那儿女要顺服父母的权柄啊，这在摩西律法当中特别是十诫里面就明确的规定了啊，儿女应该孝敬父母，那就把这个家庭内部的秩序给具体化了。而这样一个儿女孝敬父母的这个原则，那其实不仅适用于以色列人啊，也适用于全人类。所以今天啊，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都会认同并且遵守这样一个基本的家庭秩序，就是儿女应该孝敬父母啊，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常识。所以我们就看到创世之初神为人类社会就奠定了这样一个道德伦理的基石啊，包括人格、性别、婚姻和家庭啊，这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人类犯罪以后，罪越来越严重，一直到挪亚的时代啊，神就用洪水毁灭地上的人，保留了挪亚一家八口。那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挪亚大洪水之后保存下来的这个自然环境。所以挪亚之约啊，就是神和挪亚所立的约，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啊。挪亚之约确认了这样几个很重要的秩序。首先在挪亚之约里啊，神应许他会维护现今这个自然界啊，在创世纪第八章的最后那两节经文啊，神说他不会再用全球性的大洪水毁灭啊这个世界，而且会让春夏秋冬与昼夜啊正常的运转，就是维护了这个大自然的正常的运作，来为人类繁衍后代预备一个生态环境。其实也是更重要的意义是为着耶稣基督到来实现救赎计划搭建这样一个历史舞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在挪亚之约里面神也说他要维护受造界的秩序啊，把地上的动物交付在人的手中，就是保证了人啊仍然具有管理和享用地上的其他受造之物的这样子的一个权柄啊。刚才我们谈到的自上而下的秩序是上帝、人类和自然界，在挪亚大洪水之后上帝仍然维护了这样一个秩序。所以当主耶稣在新约圣经里说啊，我们的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就谈到这样一个普遍恩典。那这个普遍恩典其实就得益于挪亚之约里面神的这个应许啊，神应许这个大自然可以正常的运转啊，一直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但是在挪亚之约里面还有一个法则是创世之初的时候没有谈的啊，因为创世之初的时候罪还没有进入世界，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说这件事情。但是在挪亚大洪水之后啊，那已经是个堕落的世界，已经有罪进入人类，所以神谈了这样一个公义审判的律法原则 就是在创世纪第九章四到六节，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这一节经文里，很明显神是要叫人要尊重生命，不能够滥杀无辜，就防止人类又堕落到了像大洪水之前那样地上满是强暴的那一种罪大恶极的那个地步。如果有人犯了杀人的罪啊，那个人应该为他杀人的罪承担责任，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那这就是一个公义的原则，这是在挪亚之约里面所确立的一个很重要的道德秩序啊。我们注意这里面神说我必讨他的罪，这说明讨他的罪，实行这个公义的审判啊，这个终极的权柄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一般的人，你不可以随意的就去发泄自己心中的这个仇恨来报仇，如果是那样的话啊，整个世界就会自相残杀。终极的审判权是在神的手中，所以神说我必讨他的罪。然后第六节的经文又说啊，那个杀人的那个人啊，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啊，被人所流。终极审判的权柄在神的手中，但是要对杀人犯实行这样一个公义的裁决，谁来做呢？是人来做，所以他的血是被人所流。这也就暗示着神会把这样一个实行公义审判的这个权柄下放给某些人啊，但很显然又不是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可以随意的来报仇，要不然这个世界就自相残杀了。那么神如何来维护这样一个公义的秩序呢？到了摩西之约里面，我们就看到在旧约以色列社会，神是把这样一个公义审判的权柄给了谁呢？给了执政掌权的，就是官长啊，审判官或者君王。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啊，就是执政掌权者，就是罗马书13章彼得前书第二章谈到的啊，执政掌权者。而且在罗马书和彼得前书所谈到的那个执政掌权者，其实指的都是外邦国家的执政掌权者。也就是说，创世纪第九章四到六节，挪亚之约里面所宣告的这样一个公义审判的律法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啊，它不只是适用于以色列人，因为挪亚是全人类的祖先，所以这一个约里面的这个公义原则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在比拉多审判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也说比拉多的那个权柄啊是上头来的，是上帝赐予他的，只是他用错了，但那个权柄是从上帝而来，因为上帝是全人类的主宰。好，我们总结一下，在挪亚之约里面啊，上帝维护了这样几个秩序。第一个是自然界的秩序，自然界可以正常的运转，春夏秋冬啊，昼夜交替，来为人类的繁衍和接下来的救赎计划提供这样一个历史的舞台和自然条件。还有一个是就是受造界的秩序，上帝、人类、大自然自上而下的秩序。还有一个就是公义审判的律法，来维护人类社会的公义秩序。好，这是挪亚之约所确认的秩序。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摩西之约体现了哪一些道德秩序。那摩西之约里面啊，很重要的就是十诫啊，十诫是摩西律法的核心。很奇妙的就是啊，十诫和创世之初神所设立的秩序有着一个很奇妙的对应关系啊。刚才我们谈到在创世之初神所设立的秩序，我们可以给它分为三类。第一是人对上帝要敬拜，第二是人对自然界要实施治理，第三就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啊伦理规范。而十诫前四诫啊都是谈到人应该怎样敬拜上帝啊，都是谈到人与上帝的关系啊，不可有别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还有守安息日啊，这些都涉及到人与上帝之间的一个人敬拜上帝的关系。 然后第五戒孝敬父母，第六戒不可杀人，第七戒不可奸淫，第九戒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这四条诫命其实都是针对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来讲的。之所以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都有人格尊严，所以神的生命应该得到保护啊，人的身体应该得到尊重，人的名声也应该予以尊重啊，所以就会有这一些的律法。当然不可奸淫啊，不仅仅只是对人格的一个尊重，也包含了，也涉及到对于婚姻两性关系之间要按照神所设计的那个秩序来维护正当的两性关系啊，这个就涉及到对婚姻的一个保护。还有就是孝敬父母，这个就涉及到家庭里面的秩序。这四条秩序都是来维护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然后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别人的产业。那这就涉及到人被上帝赋予权力要治理全地。那么人要治理全地的话，每一个人就会有自己的产业。人要治理全地就要做忠心的管家啊，一方面要辛勤的劳动，发挥上帝赋予人的人格和能力啊，来殷勤的做工，来做这个治理的工作。那么既然做工就会得着相应的报偿，于是人就会有自己的私有财产。所以在人类社会中啊，每一个人啊都有责任要管理好自己的产业啊，包括他的家事，包括他的土地他的财富等等。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够做好这个治理全地的工作。所以不要偷窃别人的财产，也不要贪恋别人的家产。那这是在保护治理全地的一个秩序。当然第八戒和第十戒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啊，也可以归类于人类社会的伦理啊，这两者之间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但是第八戒和第十戒很显然和人类对自然界的这样一个治理的工作是有着直接关系的。所以第一戒到第四戒是来引导人们正确的敬拜上帝，第五、第六、第七、第九戒是来维护人类社会的伦理，而第八戒、第十戒则是维护人在地上做治理的工作所需要有的法律保障啊，这是摩西之约里面的十诫和创世秩序的关系。我们再来看摩西律法和挪亚之约之间的关系啊。刚才我们谈到挪亚之约里面规定了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啊，这是一个公义审判的律法。那么如何来执行这个公义的律法呢？在挪亚之约里面没有讲得很具体，只是比较简约的谈到了这个公义的原则。可是到了摩西律法当中啊，这一个原则就被具体的实践了出来。在摩西律法里面，这个公义审判的原则就表现为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要来执行这样一个公义的审判，来秉公行义，赏善罚恶啊，那不是每一个普通老百姓你都可以随意来做的啊，否则就会自相残杀。神是把这样一个实行公义审判的权柄赐给了以色列的官长还有审判官。但是这个公义审判的原则不只适用于以色列社会啊，也适用于今天啊各个国家全人类。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啊，我们就看到在罗马书第13章1到4节，还有彼得前书2章13到14节，都谈到了神把这个权柄赐给了执政掌权者，让执政掌权者来赏善罚恶，来维护公义。当保罗在写罗马书和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们所处的那一个 社会都是罗马政府所统治的社会，所以他们提到的执政掌权者在那个时代来说直接指的就是罗马的政府，那是一个外邦人政权，但是外邦的政权也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因为上帝是全人类的主，可见公义的原则是适用于全人类的。所以你可以设想一下啊，如果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啊，没有警察，没有监狱，没有法庭，把监狱里的罪犯全部都无罪释放，那你想那样一个社会会是什么结果？一定会罪恶泛滥啊！因此今天在地上啊，司法系统可以起到约束罪恶的功能啊，而这个公义的原则在挪亚之约的时候就明确的设立了，一直会延续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啊！今天我们仍然活在需要用公义的原则维护的社会秩序里。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人类社会道德秩序的基石啊，包括上帝创造的时候就奠定的人格、性别、婚姻、家庭，还有在挪亚之约里面所确立的公义审判的原则，来维护的这个公义的社会秩序。那这是适用于全人类的，所以呢，全人类啊，一方面我们都享受着上帝所赐的普遍恩典，那同时我们也都承担了道德义务，应该会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这是适用于全人类的。挪亚时期的大洪水啊，就证明了上帝他对全人类都有这样的主权啊。那个时候的人类就享受着上帝所赐的阳光雨水，享受这样的普遍的恩典，但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道德律法，地上满是强暴，所以最终他们都接受了公义的审判。罗马书第二章也是谈到全人类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先知书里面对外邦的那些审判的预言，也都说明上帝有主权，并且会实行对全人类公正的审判，还有末日审判的预言都说明了这一点。全人类都有义务遵守的普世性的道德原则啊，这是基于上帝的启示，这是上帝所制定的。上帝从创造这个世界之初就设立了这样一些普世性的道德原则的基础啊，上帝的道德属性是不改变的，所以他所启示的道德法则啊，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全人类都有义务遵守上帝制定的道德原则。有一些神学家把这一种普世性的道德法则称为是自然法啊，但是这些神学家比如说David Van Drunen 啊，他就是从圣经出发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啊，看到全人类啊都有义务遵守这些自然法则，而这些自然法是基于上帝的创造和启示。但是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哲学家啊，他们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啊，也会得出这个自然法的结论，但是他们谈的自然法跟基督徒的神学家不一样，他们不是从圣经出发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不使用自然法这个概念啊，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我觉得可以用另外的一个词啊，我们把它叫做普遍法则啊，这个对应了普遍恩典这个词，就是全人类都享受了上帝所赐的普遍恩典，那么全人类也有义务来遵守上帝制定的普遍的道德法则，而这一种普遍法则是基于上帝的启示。那么上帝是如何把这种普世的道德律赐给世人，让世人知道的呢？啊，这一点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其实就讲过啊，是借着人良心里面的那个是非之心啊，就是良心里面的道德律，在罗马书第二章11到15节啊，就说明了这一点。良心里面的道德约束力啊，也发挥了抑制罪恶的功能，因为人会有是非之心，做了一件好事良心会平安，当做了一件坏事的时候，良心里面会有控告，会有提醒，所以 会提到这种抑制罪恶的功能，但是人的良心被罪污染，所以良心所发挥的这个抑制罪恶的功能是非常有限的啊。光是凭着良心，人还是没有能力完全遵守神的道德律。就算是神按照人的良心里面的道德律来审判个人，也会被上帝所定罪。所以人人都是罪人，不管你是按照实际来审判，还是按人良心里的道德律啊，对那些没读过圣经的人来进行审判，人都会被显明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啊。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法啊，说这个上帝是按对于没有读过圣经的外邦人，上帝是用良心审判他们。其实这个说法不严谨啊，更确切的来说，应该是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那个上帝放在人良心深处的道德律来审判世人。但是人的良心里面不仅有道德律，还有罪，所以人总是顺从罪的律，而不是顺从道德律啊。有些时候人常常人会扭曲道德的标准，会压制良心的控告啊，因为人的良心被罪污染了。但是上帝的道德律永远不改变，所以上帝是按照他永恒不变的道德法则来审判个人。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看到上帝在人类社会中维护道德秩序啊，采用这样三种途径。一个就是良心啊，给人内在的约束，但是因着良心被罪污染，所以效果有效果，但是效果有限，人常常还是违背良心的提醒来犯罪。所以上帝还使用公义的法律来实行一个外在的约束，就是用刀剑的权柄起到一种威慑的作用，来彰显公义，来惩治罪恶，也起到约束罪恶的效果。但是外在的法律无法改变人的内心啊，人还是会有人铤而走险来以身试法的犯罪。所以外在法律的约束有效果，但是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它无法改变人心，无法让人胜过罪。所以最终神采用的完美的办法是用耶稣基督所实现的福音，叫人的生命被更新，在圣灵里重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上帝把他的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赐给人能力胜过罪恶。那这就要谈到上帝在人类历史中所进行的救赎工作。我们谈到了上帝在创世之初，还有在挪亚之约里面所设立的道德秩序的，所设立的人类社会道德秩序的基础啊，包括每一个人都有人格尊严啊，生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还有性别秩序、婚姻的定义、家庭秩序，还有在社会里面的公义的原则。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道德秩序就维护着人类社会啊，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一直会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在这样的一个道德秩序所维护的人类社会的舞台上，上帝开展了救赎的工作啊，是从神起初呼召亚伯拉罕开始啊，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就给亚伯拉罕提出了一个救恩的应许。那这个应许借着摩西之约、大卫之约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一直等到耶稣基督降生啊，在十字架上成全救赎的工作，实现了新约。这几个约啊，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还有耶稣基督实现的新约，可以说是上帝救赎计划的几个里程碑。神最终的目的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他的子民，来实现一个被救赎的国度，就是主耶稣所传讲的天国。所以当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啊，成全了救恩之后，那天国就已经实现了，只是还没有完全，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后啊，才变得完全，最终进入完美的永恒的新天新地。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借着信心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赎罪的果效，我们就可以得着父神的赦免，我们就被父神所接纳，进入了神的国度啊，我们就成了天国的公民。今天天国已经以一个属灵国度的形式实现了， 那在地上这样一个属灵的国度以教会的形式彰显出来。虽然说今天地上的教会还不完美，但是它应该反映出属天国度的某些特征。一直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啊，完美的教会进入新天新地啊，那个就是完美的国度啊，也是我们最终的归属。而主耶稣第一次降生世界和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之间的这一段时间，天国已然实现但尚未完全，但是这样一个属灵的国度和这个堕落的世界在时间上就重叠在了一起。世界整体上还没有得到救赎，因为世界里很多的人还不信主，而我们这些被基督救赎的人组成的教会仍然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被救赎的世界里面，我们和没有被救赎的世人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面。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处境，我们既活在一个属灵的天国，我们也活在一个堕落的物质世界。我们待会儿再仔细的来谈这一点，我们先来聚焦主耶稣基督是如何拯救我们进入天国的，我们来认真思想这一件事情。我们要清楚知道上帝如何来执行公义的审判。在末日的时候，上帝要来实行绝对公正的终极审判，那是上帝的审判台。而在末日审判来临之前，在今天这个堕落的世界里，上帝把审判的权柄啊，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在地上执行公义审判的权柄交给执政掌权者啊，让执政掌权者来秉公行义，来维持这个世界的秩序。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也有一种审判台啊，那就是世上的法庭。那作为地上的公民啊，我们基督徒也活在这个地上，也受到啊，也受到地上的法律的约束啊，基督徒如果在地上违背了法律啊，杀人了或者是偷窃了，那也会受到世界上的司法审判的这个制裁啊，这个对我们基督徒也是有效的，因为我们也活在这个世界。当然令人很遗憾的就是，今天很多地方执政掌权者滥用上帝所赐的权柄，他们把无辜的人送进监狱，把真正的罪犯让他们逍遥法外。所以地上的执政掌权者因着堕落也没有完全的来秉公行义，那是他们用错了上帝所赐的权柄。如果仅仅只有地上执政掌权者来秉公行义啊，我们仍然觉得不公义。所以我们一定会期待将来上帝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来完全的秉公行义，执行公义的审判啊，那些在地上违背他公义原则的执政掌权者，还有那些逍遥法外的罪犯，他们也会落在上帝公义的审判台前，接受上帝公义的裁决。所以将来还有一个完全公正的审判，那是上帝的审判台，他要对按照个人的行为对世人进行公义的审判，是绝对的公正，从而并且决定了人在永恒里的结局。因此我们看到这两重的审判台，而主耶稣生在世上也生在律法之下，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两场的审判，或者说是双重的审判台。在地上，比拉多所代表的世上的执政掌权者来对耶稣进行审判，但是那是一场不公义的审判啊！主耶稣在比拉多的审判台前还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来办我啊！意思就是说，比拉多审判的这个权柄那也是上帝所赐的啊，只是他用错了这个权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法庭上接受了一个不公义的审判啊！可是福音的奥秘和神的智慧就在于这里，就是父神借着这一场不公正的地上的审判来成就了一个代罪救赎的审判，那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加略山上的十字架的时候，父神把他的子民的罪都归算在耶稣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实行了公义的审判，那是父神 来实行的公义的审判。主耶稣背负我们的罪，满足了父神的律法那公义的要求。人的肉眼看到的是接受的是地上的审判，但事实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代替我们接受了父神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将来就免去了被上帝定罪的那末日审判。当然我们还要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但是那不是让我们下地狱的审判啊。我们不会站在被定罪并丢在地狱里的那一个审判台，因为主耶稣代替我们在那个审判台上满足了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被父神接纳到他的国度里面，成为他国度的子民。可是又因为我们暂时还寄居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而上帝在这个世界里仍然设立了地上的审判台，所以基督徒仍然受到地上的法律的制约。也就是说，在挪亚之约里面就确定的那一个公义审判的原则，对于活在地上的基督徒仍然是有约束力的，因为我们还是地上的公民。同时新约里实现的赦免之恩对于基督徒也是有效的，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于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基督徒同时具备的两重身份，我们是地上的公民，我们也是天国的公民。我们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同时我们又属于一个永恒的国度。这个地上的国度有一天啊，会在烈火中被消化，所以地上的国度是短暂的，但是我们所属的那个天国是永恒的。在这个地上的国度里面，我们享受着普遍恩典。在挪亚之约里面，神就确定的这样一个自然界的秩序，我们今天仍然在享受着，所以我们今天仍然享受着普遍恩典。那同时我们也享受着在基督里面的救赎恩典。普遍恩典会随着这个世界的在烈火中的销毁而消失，但是我们所享受的救赎恩典永远不会失去。那么一方面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要遵守这个世界里面上帝所设立的道德伦理的法则，那同时我们也应该活出天国的伦理法则。今世的伦理和天国的伦理啊，对我们同时都是有效的。比如说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两个人都信主了，按着人世间的伦理标准，他们仍然是母亲和儿子，是母子关系。但是按着天国的伦理，他们是弟兄姐妹啊，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凡遵守我天父旨意的都是我的弟兄姐妹了啊，那是在描述一个天国的伦理。但是因为两个人还都活在这个世界里，所以这个儿子不可以跟妈妈说，嘿，妈妈，今天我已经受洗了啊，以后你别管我，你没这个权利再管我了，因为我是你的弟兄啊，我可以不再顺服你了。这个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还需要遵守现今这个世界里面的伦理，那就是儿子顺服母亲啊，他不可以因为自己也信了主，就跟母亲啊凡事上平起平坐。所以世上啊，所以今世的伦理和天国的伦理啊，同时作用于基督徒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公义的法律，因此基督徒作为地上的公民，当然也应该遵纪守法。如果有基督徒违背了法律啊，杀了人或者偷窃啊等等，也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但是在教会里面，如果一个基督徒犯罪得罪了另外一个人啊，如果这个不是一个刑事犯罪的话哈，那么在教会里面讲究的是天国的伦理，就是要本着爱心啊，规劝弟兄悔改，并且赦免和好，这是天国的伦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上帝凭着他的主权统治着整个世界， 上帝既统治着被救赎的教会，上帝也统治没有被救赎的社会。上帝维护没有被救赎的社会所采用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挪亚之约里面所设立的公义的原则，来维护社会秩序。而上帝维护他的教会所采用的原则，则是基于耶稣基督实现的新约，以怜悯、宽恕、爱作为原则，来构建起教会内部基督徒之间的伦理关系。这里就涉及到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在教会里应该遵守什么样的伦理规范。第二种情况就是在没有被救赎的社会领域，我们又该遵守怎样的社会规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个人和没有信主的人有这种互动的时候，我们又应该遵守怎样的道德原则。这是三种情况，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谈。第一种情况就是在教会内部，我们应该遵守怎样的伦理规范。其实新约圣经对于教会内部的伦理规范有非常清楚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18章就是谈到怎么样解决教会内部的问题。简单的来说，就是当在教会里面，如果一个基督徒犯罪得罪了另外一个基督徒，那么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本着爱心按着程序去规劝那个犯罪的人，劝他悔改。只要那个人悔改，两个人就彼此和好，那个被伤害的人就去赦免那个伤害他的人，赦免他，与他和好。如果那个人始终不悔改那就把他最终把他看作是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意思就是说不把他看作教会的一员了，那么他就被排除在教会这个范围之外了。但是只要他悔改弟兄姊妹就应该饶恕他，接纳他是这样的一个原则。那还有其他很多还有其他很多的新约圣经的经文都教导基督徒之间在教会内部应该彼此鼓励，彼此劝勉，彼此相爱，寻求和睦等等。这是被救赎的群体在教会内部应该遵守的原则，更多的体现为爱、怜悯。那是不是说在教会里大家就不讲究公义了呢？其实教会不是不讲公义，也讲公义，而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背负我们的罪，满足了公义的要求。得罪我的那个弟兄，他的罪已经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主耶稣已经为他的罪满足了公义的要求，所以我就不需要在教会里面再去用报复的手段、惩罚的手段来追求公义了。不是我们不讲公义，而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满足了公义的要求，所以当他悔改，我们就把他当作主内的弟兄来赦免，来接纳他，与他和好，并且继续的彼此相爱。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强调相爱、饶恕？是因为耶稣基督满足了公义的要求。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满足公义的要求，这是适用于被救赎的这些人，所以这是在教会里面的伦理规范。那么在没有被救赎的社会里面呢？我们前面有谈到是应该遵守上帝启示的普世性的道德法则我们称之为是普遍法则，上帝启示的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性的道德原则。不管一个人他有没有信主即使他没有听过福音，没有信主，他也有义务遵守的普世性的道德法则。普世性的道德法则当然包含内容很多，比如说我们前面谈到上帝创世之初就设立的婚姻由一男一女组成，比如说在家里面儿女顺从父母在社会领域要维持公义对所有的人要一视同仁在邻里之间应该彼此相助，这些道德原则对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其实都应该去遵守这是一种普遍的道德法则。社会里面大部分人没有重生，没有经历救赎， 那么上帝用什么方式来维持社会的秩序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在挪亚之约里面我们就看到是借着公义的原则，审判的终极权柄在上帝的手中，而上帝把这个审判的权柄又交给了执政掌权者。那在旧约以色列社会就是审判官或者官长，在新约圣经里就是谈到外邦社会里面的执政掌权者。上帝把审判的权柄交给执政掌权者，其目的是让他们赏善罚恶。所以基督徒作为地上的公民，也应该顺服上帝设立的这个权柄秩序，遵守世上公义的法律。如果地上的执政掌权者所颁布的命令没有违背神的律法，那么我们也顺服执政掌权者。当然，如果执政掌权者所发出的命令违背了上帝的旨意，那么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理所当然的。正当情况下，如果执政掌权者没有违背神的旨意，我们愿意顺服他们的权柄。比如说像主耶稣也教导门徒说，我们仍然要交税，遵守这样一个公共秩序。另外我们也应该积极的维护社会的公义。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的职业是承担公职的，那么他就应该按照维护公义的原则在他的这个公职的这个职业领域里面，对待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来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如果单纯是在社会领域，或者单纯只是在教会内部，那么这一些伦理规则还都比较容易把握。那比较难的就是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如何在社会领域和没有得救的世人相处。就是当教会和社会这两个领域碰撞到了一起，我们基督徒该遵守怎样的道德法则呢？其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登山宝训里他就谈到这个原则。有人说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宪章谈到的是天国子民的伦理。登山宝训第五章38节我们都很熟悉的这段经文就是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他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逼迫你走一里路，同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向你借贷不要推辞等等等等然后说要爱你的邻舍，然后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这样你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一段经文适用于被救赎的天国子民，因为我们属于一个永恒的国度。我们在逼迫我们的仇敌面前会展现出这种超越世界的爱，那就表明了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我们的盼望在另外一个永恒的国度，因为我们有一位天父，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既然我们的天父把普遍恩典赐给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也有天父的性情，我们也就活出天父的爱与怜悯，去恩待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仇敌。所以他们缺少了吃的，我们给他吃，缺少了衣服，我们给他衣服，这是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爱仇敌，是怜悯，这是因为我们要效法神。所以登山宝训是写给天父的儿女，是写给天国子民的伦理规范，是站在一个天国子民的立场上来应用这样一些原则。类似的经文在罗马书第12章14-21节也有谈到，也是谈到基督徒要祝福你的仇敌，要寻求和睦。那如果我们的仇敌领受了我们的祝福，他仍然逼迫我们，那我们该怎么样伸张正义呢？我们伸张正义的盼望在于神罗马书第12章结尾就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说神他最终会来伸冤，神会来实行报应。如果我们的仇敌，我们对他 啊，给他祝福，他最终没有信主，没有得救。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赎罪的工作对他们是无效的，他们将来必须会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接受公义的审判。所以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把公义审判的那个盼望最终放在上帝的身上，期待上帝来用他的方式，期待上帝来伸张正义。所以我们作为个人，我们不代替上帝去报复仇敌。彼得前书第三章13到16节也是谈到天国的子民在世上要热心行善，愿意为义受苦。有人逼迫我们，我们也不用害怕，反而存着温柔敬畏的心，把心中盼望的缘由告诉他们。也就是说，要在行为上为主做见证的同时，也把福音传讲给他们听。所以基督徒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在这个没有被救赎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有一种愿意受苦、愿意牺牲的一种的心理准备。这是我们在和这个没有被救赎的世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需要持守的一些原则。但是在没有被救赎的社会，人们应该遵守普遍法则，而普遍法则的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公义，要维持公平正义，对犯罪的人要实行审判处罚。这个在挪亚之约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来，就是用公义来维持社会的公共秩序。那么我们既要爱仇敌，又不应该违背社会领域的公义的原则。那么在社会领域的公义与基督徒爱仇敌的那种怜悯，这两者如何同时兼顾呢？当我们基督徒用爱和怜悯本着舍己的精神去对待世人的时候，如何避免这一种爱不是纵容罪恶呢？或者说如何在彰显新约里面的爱与怜悯的时候，又不违背神在挪亚之约里所设立的那个公义的法则？社会上有一个人犯罪得罪了你，你要爱他，但是你应该怎么样不要纵容他再去犯罪伤害更多的人呢？所以爱和公义，或者是怜悯和公义，两者要同时兼顾。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把握一个原则，那就是个人舍己爱仇敌，公共政策要公义。再说一次个人舍己爱仇敌，这是个人行为，但是公共政策要公义。要把个人行为和公共政策给它进行区分。社会领域的公共政策需要维护公义，而我们基督徒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个人的行为，我们可以本着爱和怜悯的心肠，我们甘愿舍己，宁愿吃亏。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个人的爱和怜悯的心肠用来去颠覆公共领域的那些公平正义的法则和秩序。登山宝训还有罗马书、彼得前书这些新约圣经都是教导给基督徒，这些被救赎的天国子民来实行爱和怜悯的，它适用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但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那几处新约圣经特别是像登山宝训，不是教导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如何让一个国家设立法律，法院如何实行裁决所以登山宝训不是在讲这个堕落的世界里该如何制定公共政策，而是教导我们基督徒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如何活出天国的样式，彰显出父神的美德。如果一个国家用登山宝训的原则来设立公共政策说杀人的不用偿命，欠债的不用还钱，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必须要左脸给他打，有人要你的一件衣服，你要给他两件衣服如果这样制定法律，这个社会一定会乱套的，罪恶一定会泛滥。 这很显然不符合上帝的旨意。作为基督徒，我们个人应该有怜悯，有爱心，但是在社会领域啊，也要行公义，要维护公义的公共政策。那举一个例子哈，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基督徒啊，他是在一个餐厅里面做，在前台给人结账的工作，他不是这个餐馆的老板啊，他只是给老板打工，但是结账的权柄在他的手里，老板也不会盯着他。好，有一天他看见有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孩子来到餐馆里吃饭，两个人衣衫褴褛，风尘仆仆，点了两碗最便宜的面，吃完面以后啊，把碗里的汤也喝得一干二净。哎呀，这个基督徒站在那儿看着这母子二人，心生怜悯。当这对母子来结账的时候，服务员该怎么做呢？不要塞住怜悯的心呐，但是呢，也不要违背公平正义的公共秩序。本着公义的原则，他对待所有的客户都应该一视同仁。对于消费少的穷人和消费多的富人，应该给予同样的尊重和同样友好的态度，这才是公义。就好像摩西律法里说的，不可亏待孤儿寡妇和寄居者。但同时，摩西律法也说，审判的时候不可以偏袒穷人。不要因为你有怜悯的心肠，就为了穷人而违背公义。所以同一个菜单，对于富人多少钱，对于穷人也应该多少钱。如果这个服务员他本着怜悯的心肠，给这一对母子免单了，我不收你的钱了，那这就违背了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另外一方面，他也失职了，他违背了职业伦理，对不起他的老板。所以啊，这一对母子他该付多少钱，还应该付多少钱，这是一个公义的原则。但是呢，这个服务员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又想要照着登山宝训和其他新约圣经的教导来为主做见证，那么很简单，他就自己掏腰包，他自己为这对母子来付钱，来用他的个人行为来彰显出神的爱，但同时他又不违背公义的社会秩序。不要让他的老板，不要让这个餐馆来背负这个损失，他自己来付这个代价。但是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必须要把话说清楚，告诉这对母子，你的账单呢是40块钱，这40块钱呢我替你们付了，你们不用付了，我替你们付了，因为我信耶稣，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啊。今天主耶稣感动我，要我为你们付钱，所以啊，你们感谢耶稣就好了。他可以这么做，而且他必须要把这个话说清楚。如果他不说这些话，在这对母子不知情的情况下说，我给你们免单，你们走吧，仅此而已。他一方面没有把荣耀归给耶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会让这对母子留下一个印象，好像这个社会可以没，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没有秩序，原来有些时候我可以吃完饭免单的，原来天下有免费的午餐。其实这不利于他们日后生活中去遵守公义的社会秩序，所以他需要把这个公义的原则说清楚，同时也为主做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个人行为和公共政策要给他分开，要运用这些原则来处理很多现实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在背后，我们需要整全的来考虑。那我们就要回顾一下价值判断的三个视角，标准、处境和生命啊。其实我们就可以从这三个视角结合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些原则来进行一个整全的考虑啊。 在处境的方面，我们要考虑这一件事情是社会领域的事物呢，还是教会内部的事物？这一件事情是属于我的个人行为，还是在处理一个公共政策？这是一个处境的问题。然后就考虑到两个标准，公义的标准和怜悯的标准，到底该如何的应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面对自己的生命，来省察我们里面的动机。我是否真的有爱心？我的目的是否是为了荣耀神？等等等等。从标准、处境、生命这三个方面来综合考虑，考虑我们的处境，考虑圣经的标准，考虑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举几个例子哈，先举一个在美国的例子啊，在美国的一个问题就是非法移民的问题。那么如何，基督徒在美国的基督徒该如何对待非法移民的问题呢？首先我们来从处境的角度来考虑，非法移民是属于哪一种处境里面的问题？是教会内部的事物呢，还是社会领域的公共事务呢？很显然这是社会领域的事情。那么按着什么标准来处理呢？当然就是按着公义的原则啊，这一点前面我们都讲过了。在社会领域要维护法律和秩序啊，所以基督徒作为世上的公民啊，在美国你参与投票，来参与这个公共政策的制定啊，或者是给你的这个州的议员打电话写信，来表达你的建议，来催促他们维护法律和秩序啊，从公共政策上不应该纵容非法移民来涌入啊，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欢迎移民，但是要通过合法的渠道，否则的话，美国的更多的纳税人就要来承担更多的代价，那反而是一种不公平，而且社会秩序会陷入很多的混乱和危机，所以要维护法律和秩序。这是应用在公共政策的方面，公益的标准。但是我们还要省察自己的动机。当我在社会领域维护公益的时候，我是否失去了对人的爱和怜悯呢？对人我应该爱，应该怜悯。所以本着爱和怜悯，基督徒我们个人去帮助在社区里面的那些需要帮助的非法移民，不是帮助他们做非法的事情，而是从普遍恩典的层面祝福他们，并且给他们分享福音，比如说他们确实缺少吃的，给他们送点吃的，然后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送一个棉被，然后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甚至教会，组织一些弟兄姊妹做这种关怀和福音的事工，在遵守法律的这个框架之内来实行爱与怜悯。但是基督徒个人，你出去参与投票，进行公共政策的制定的时候，反对纵容非法移民的这种公共政策，把个人行为和公共政策把它分开。好，再举一个例子，基督徒的孩子在学校里遭遇了其他孩子的欺负，遭遇了校园霸凌，那么作为家长的基督徒该怎么处理呢？难道只是说，打右脸给左脸，逆来顺受吗？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从处境来说，这是一个社会公共领域的事情，发生在学校里，但是这也涉及到我们个人的行为，因为我们的孩子是当事人，所以这也是一个个人的事情，而且这也涉及到公共政策，因为学校里面制定了有关阻止校园霸凌的一些规章制度，那么这一件事情也在学校的这个规章制度的管理范围之内，所以本着公益的原则，家长应该把这个事情报告给学校相关的负责人，请求校方及时的来处理，因为罪恶需要被制止，需要被约束，一方面是为了那个打人的学生，为了他的好处，让他能够及时的悔改，或者老师跟他讲道理，期待他良心发现，给他一个认错的机会，另外一方面也借着学校的一些具体的措施，防止他再打别的学生，造成更多人的受伤害 那这是在维护一个公义的原则。另外一方面，家长也要教导自己的孩子从心里面去爱仇敌。家长带着孩子为那个欺负我们的那个学生为他祷告。如果这个时候孩子觉得说我没有办法爱这个学生，他欺负我了，我怎么爱他，那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就可以很好的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你看，你没有爱，所以我们需要耶稣，需要神的爱来感动我们。想想耶稣是怎么爱我们的让我们孩子借着这个机会去来到耶稣的面前，去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其实也是一个给孩子传福音的好机会，帮助他去学习爱人如己，让我们的孩子找到机会跟那个学生分享福音。如果有一天发现那个打人的学生中午忘了带午饭了，没东西吃了，让我们的孩子把你的午饭一半分给他，这就是在实行登山宝训的原则。所以公义和怜悯这两者是可以兼顾的。实践登山宝训不等于纵容罪恶，只要我们处理的有智慧。关键是我们要认识到，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神也使用公义的原则来维护这个社会的秩序。在社会领域，我们也应该维护并且顺服这些公义的原则。但是如果只是谈到在社会领域的公义的原则，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很高兴欣喜若狂，太好了，今天听完这个课终于找到了一个理由可以使用公义的原则让那个占我便宜的人接受单位的处罚，来保证我合理的来发泄我心中的这股恶气，来讨回公道，叫那个人受到惩罚。如果有人这么想那你的动机就错了。作为天国的子民，你应该求主帮助你爱仇敌，应该想的是如何去爱他，而不是如何去报复他。公义的原则，那不是我们满足错误动机的一个工具，所以不要用错了。所以要注意原则，要注意处境，也要注意动机。好，今天的课给大家两个作业。第一，简述神的创造与挪亚之约奠定了哪些道德基础。第二，基督徒作为寄居在世上的天国子民，在社会领域实践信仰时应该把握哪些原则。好，从下一堂课开始，我们就会来谈具体的价值观下一课我们就从神的创造来建立价值观，我们会从人开始谈起，何以为人，我们从上帝的创造中我们来认识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和该有的尊严。